子王记上第六章。
这个基路伯是什么？
基路伯像天使的样子，一个人叫基路伯，是像天使，就是这样天使的样子。
一周是多少？
一尺多，
不是说什么
不是
一尺半，好像一尺半。
一周啊，就是
一周，这么一个周，这是一个周。一尺多，
没有一尺半，就一尺最多。
男人呢？
有的手长，有的手短。这
样子，高的人。高的人。
刚才这个王宁说的这当时讲到那个建造圣殿，那么现在说仔细的说的那个这个更清楚一点呢，来说到这个圣殿的建造，圣殿的原则。那圣殿呢是神的家，就是神家的原则。我说错了，神家的样式。那么当初神叫摩西造那会幕的建造会幕建会幕的时候呢，那也告诉他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建造会幕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么建造圣殿呢，那神也把那个圣殿的样式啊指示给大卫，然后大卫呢就把他所看见的神所指示给他的那个圣殿的样式啊告诉所罗门。那么这里呢第六章就说到那个圣殿的样式，或者说是神家的样式。那么建造会幕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不能随便乱建造。神在建造在那山上的样式当中啊，神就把里头那个会幕的那构造，神所用的材料，还有长短尺寸，那么还有这个所用的线或者是山羊皮，这个还有这个海狗皮等等，清清楚楚的每一件都指示给摩西。说摩西啊，是他不需要就在那去想，也不需要在那憋出心裁呀、来去做什么事情，他只要照着身上神指示他的样式去建造会幕。当会幕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在照着那山上的样式那儿建造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会幕就是神的心意，那就是神所要得到的一个会幕。所以当会幕建造完了之后呢，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会幕的里面。那么就说到那神的心那才满足了。圣殿也是这样，圣殿有圣殿的样式，神也把那圣殿的样式呢指示给大卫。大卫就把这样式告诉了所罗门。那么给他看见神所指示的样式是怎样，说建造圣殿也不能随着所罗门的意思，不能按照所罗门自己所想的，必须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神的家呢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建造神的家，这个也必须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不能够随着自己意思的，我以为说这样好就这样做，他以为是那样好就那样做，或者是我们想出一个很好的那个方法来，那我们就照那个方法去做，那这个都不可以的。神的家的样式的神已经在那儿指示出来了，那既然神指示出来，我们必须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的来建造那个神的家。当然建造会幕我们是没有份，但是建造神的家呢，我们都是 都是那个建造神的家的，我们是神家的材料，我们是被神建造的，我们也是建造神家的。这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建造神的家，也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那为什么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呢？说是为什么神这样子严格的嘱咐摩西还有大卫，把那会幕把那个圣殿的样式指示给他呢？因为圣殿呢和那个会幕啊，那个建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神来居住，神要住在其中。那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住在天上，他是这个今天他要住在人的中间，那么要为让人给他建造一个居所，使他能够住在其中。那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事，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也是说出那个神呢，实在是何等的爱人，何等喜欢人，说他喜欢住在人中间，喜欢与人同住。那住在人中间，他就有一个居所。那么这个居所呢，就找必须要找到神所指示的样式。那么这个居所，或者是神的家、圣殿也好，或者是会幕也好，那指的什么说的呢？这一方面来说，指的神的家说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也是指的教会说的。那我们知道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那神就住在神的家中，那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这就是教会。按照我们个人来说呢，神也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神的殿，所以不能毁坏神的殿。那神要若是毁坏神殿，神就毁坏这个人，那就是我们的人的身体也是神的殿，神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住在我们灵的里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神就住在我们灵的里面。那这是一件呢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读起来呢好像轻描淡写的是无所谓，但是我们思想的话就觉得这是太严肃的一件事。神却很住在我们里面，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不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是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不离开我们的。那么是我们恩德就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罪得赦免了，宝血洗净我们罪，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宝血所以能洗净我们的罪，宝血所以那个神所以能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为了要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既然神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家中是圣洁的，所以必须要洁净，那才能够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子呢，就是那个神的殿，这是这个神的家呀，或者圣殿呢，那个所预表的，它是预表教会，是预表基督的身体，是预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那主耶稣也说呀，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那一个犹太人呢，他们说这个殿呢是36年能建造起来的，你3年就能建造起来吗？这个不可能的一件事。但是呢，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那么门徒们就了解，就明白呀，主所说的殿乃指的他的身体说的。那么以色列这个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把这个殿呢，那个拆毁掉呢，主出3天之内呀，从死里复活，又把它那个建立起来。他知道主耶稣身体说的，也知道教会说的，也是知道我们说的那个圣殿呢，那个这是圣殿的预表。那目的呢？刚才我们就说过，圣殿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得神的那个居所，神要住在其中。所以啊，这个圣殿呢，那建造必须要有个原则的，不能随便在那儿做。
这没有东西啊。
不想听得见听不见后面的。好，年轻耳朵这个发炎很容易，没有像我们年纪大了耳朵肺炎，他就听不大能听见。所以第六章呢，来说到那个戒念的原则或者身家的原则，身家的样式，样式也可，原则也可以。那么这是这个，所以这个这第六章。那么讲第六章时候，当时因为说到会幕的时候呢，就比较详细一点了。那每一点大小尺寸都说得清清楚楚的。那说到圣殿时候呢，因为在会幕里头已经说过了，所以啊就不需要再说了。那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这个建造，都是和会幕差不多的。那么但是呢，就是材料不一样了。一些呢是更丰富更多了，那比方说是那个是桧木啊，是用那个站板呢，是用竖板呢，在建起，那圣殿呢，那是用大的石头啊，在那儿建造起来的。那么这个桧木啊，分这个支撑所、圣所，那在支撑所十种，那么会那个。圣所呢有二十轴，那只是这个圣殿也是的呀，也分了那个支圣所、圣所。那支圣所里面呢，它叫内殿，内殿呢有二十轴，那么这个外殿呢有这个四十轴，所以啊这个加大了，当然差不多有两倍的大，两三倍的大。那么圣殿呢，当然比会幕更大。那么里头内容呢，也差不多，在至圣所里呢，有这个月柜，也有这个十人座，也有基路伯。那么在月柜上面呢，有十人座，十人座上面有两个那个基路伯。那么样式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圣殿里头也是这样，也是有月柜，有十人座，有基路伯。那么。就是，然后呢，外边一层幔子，这幔子就把圣所和至圣所隔起来了，或者把内殿、外殿呢把它隔起来了。隔起来之后，那么这个外殿呢，就是圣所里面呢，那有三件东西，一件东西呢就是金香毯，还一件东西呢就陈设饼的桌子，再一件东西就是金灯台。这是在会幕里面呢，一个金香毯，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一个金灯毯，在圣殿里头呢，还是这三样。不过呢，那个多就比从前多了。金香毯只有一个，那在陈设饼桌子呢，那就是有金桌子，有银桌子，在金灯台中间，金灯台也是比较那个数量也多一点，所以样子都是一样的，材料也是一样，但是就是那更丰富了，更大了，这是，所以他就没有很详细的再说到金像那个圣殿里头有什么或者怎样做，没有说，因为会幕已经说过了，那个不过是。更丰富更多数量更多一点更多点就是。那么讲到那个圣殿的样式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件事还不在于那个圣殿多高多大那多宽，那个讲到样式中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它那个旁边呢有那个小的宝殿，那个是会幕没有的，在会幕圣殿的两旁呢，有旁屋，它叫旁屋。这个旁屋呢，那个建造啊是在这个圣殿的外面，那么有 那个三层房子，一层啊，那第二层、第三层，然后里边呢有螺旋的那个梯子可以上去，从第一层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那就是一共有那个三层的那个房屋，这个三层房屋啊，那么这个。一层比一层高了啊，这个另外一方面有个特别点呢，和普通的建筑啊又不大合适的。普通的建筑呢，你要说这是那个稳固的话，就下一层比最老高最大再大一点，第二层呢稍微窄一点，第三层呢就更窄一点，就像那金字塔一样，是这样子下来的。而是这个圣殿呢正好相反，是下面的窄一点，在上面宽一点，在上面再宽一点，那么那个是好像不太稳似的。这个是你当时见到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这就是建的建殿的样式，这就是那个圣殿的原则。那么要这样子做的，那么所以你不能够说这样子做，这个不和建筑学不大那个相合，那就不能用诗人的方法、诗人眼光来看，这是神所指示的样式，就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总是有神，总是有意义的，有那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这个下面一层啊大呀，小，第二层大，第三层啊更大一点，大概差不多。五六七轴啊，这个下面是五轴六轴，然后七轴大一点。那么做这房屋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这个祭司啊，还有服侍的那个立位人啊，服侍人员，他们就住在那里面，就围绕着那个圣殿呢居住啊，住在其中。那么这些呢，这个祭司或者是立位人呢，围绕在圣殿呢，住在旁屋里面，这些人呢，就是那个指的预表啊，或者指的我们这代表啊，我们这许多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这许多人呢，都是围绕在那个圣殿啊，都是在围绕着圣殿的居住，围绕就住在神的家里的，围绕着神的家在那居住。那么在这里呢，有特别的点呢，就是说，那么你越高层啊，这个享受神越丰富，因为最高层那个房屋是最大的，那中层是第二，那下面的小一点。所以你在低层底下面的话呢，那享受啊那个神的丰富就少一点。那么你到了高处上，享受神的丰富最大，最下层少一点，第二层。那个这个就比第一层那个多一点，第三层就比第二层还要多，所以我们享受神呢多少那个丰富，那个享受神丰富有多少啊，就看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多高。这个礼拜天上午常见弟兄讲到，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做小孩子，要长大成人，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的。那么小孩子呢，是这个当然父母亲是很宝贝，也很看顾他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他享受的那个就少一点，再大一点越过越长大，那虽然越长大呢享受的越多，当然等到成年之后呢，那就吃的东西更多了，那么用的东西也更多，享受的更丰富了。所以这在属灵上也是这样，就我们属灵生命越长进，我们享受的神呢越丰富啊。这个你最三地到了第三层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最大了，你享受的最丰富了。这是这个根据我们属灵的那个度量，我来享受我们的主，我们享受主有多少是根据我们属灵度量的。你刚刚蒙恩得救，享受 你属灵度量小一点的享受死亡那不太多，那么然后越过越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那么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度量有多大，也是根据我们属灵的身量，我们属灵身量有多大，我们度量就有多大。小孩子呢，这个你很容易啊哭的，一下子就哭了，一下子就生气了，一下子就不高兴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度量太小了，你稍微一句话呀他就哭了，你稍微声音大一点呢，他就这个他就哭起来了，他就难过了，这个度量太小了。等到稍微大一点时候呢，那就不然了，他的度量就比较大一点了。你就是怎样对他，你他也好像是能够容得下去。等到你属灵那个身量他长大了之后呢，那就不是不像小孩子一样了。小孩子一下子哭，一下子就笑了，一下子就气了，那么大人呢就不会这样。若是我们大人还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大人像小孩子一样了。你说你一句话你就气起来了，然后做一件你不高兴的事，那你就不高兴，你就马上就脸就变了。那这个你是度量太小了。那度量小就是因为我们属灵身量啊太少，我们没有多少的长进。若是我们的属灵上有长进的话呢，就度量越过越大。等到长到一个地步，就是像纣王，像所罗门呢，他说所罗门的度量像海沙一样，我们从前不说了，因为他已经达到王的那个身量了，已经做王了，所以他的度量最大。那么这当然是值得那个值得这个这个一个比方呢，所罗门度量也不一定大的，是不是？但是比方来说呢，因为所罗门是王，所以他的度量最大，他的度量像海沙一样的大。我从前也跟弟兄这也说过，那么中国人常常说，宰相的肚子里头能撑船呢、啊，一个宰相啊，他度量是很大的，那个船能在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么因为他的度量像海一样那么大，所以他的能够在里船只能在里跑来跑去的。而王呢，那个度量啊，比宰相更大了。因为他是王啊，他身量大，他的度量就大，所以他就好像所罗门度量像海沙一样，是把整个海啊都包围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若是我们属灵长进的话呢，那我们的度量就大啊。凡像这个我们说这个读的跟你读前书十三章，大家都知道，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那就真是不容易了。什么你都能包容，人家骂你你也能包容，人家那气你也能包容，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被骂不还口，不说危害的话，他骂他呀他也不还口，害他呀他也不说危害的话，他什么东西都包容的。这不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样侮辱他，那样子羞辱他，那样子鞭打他，他仍然在那说主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度量啊是那么大，什么都能包容的，因为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说我们属灵身量越大越长进，我们里的度量啊也越大。那这就是啊，那个帮助我那个时候代表了属灵的原则。那么我所以他为什么要下面小一点，在越上越大呢？那么就是他把这些属灵的原则表明出来。一方面表明我们属灵身量长进的时候呢，我们享受度就多。那么属灵身量那个没有长进，享受度就少一点，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属灵身量长进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度量也就增也是也大起来了。那么这个是 这里用树林的元素，所以建筑的建造的时候呢，那个建造设计家的样式啊，那原则就是那个房屋啊，必须要这样子的建造才可以。这是头一个原则，就在教会里头啊，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样的情形，我们要追求那个属灵身量的长进，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那么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不仅享受主享受的多，并且我们自己度量呢也大起来了。若是教会这样的话呢，在教会当中就不会有什么难处了，因为每个人呢都能够包容的，每个人度量都哪大，所以不会有争吵啊，那许许多难处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长属灵的长进。那么这个加拉太人呢，他们因为不能够有长进的，他没有什么长进，所以保罗说，我小子们呢，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我小子们什么意思呢？我小孩子们，那就说他直到现在你们一定得救这么长久了，你们还是小孩子，我不能看把你们当作成人，我把你们当作小孩子，因为你们属灵生命没有长进。那他说我宁可的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啊，为了你们受生产之苦。生产之苦，那么一个小孩生小孩的时候，小孩子生的时候呢，那父母亲的那个，特别是妈妈，倒是接着受了属于很大的痛苦，好像是不顾一切的，就是把孩子生起来，咬了牙根啊，或者是脚啊，干什么，那就是把那孩子生下来，就生产之苦。那么这个生产之苦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苦，不过是一短的时间，就是等生下来之后就好了。那么但是度那段时间呢，也是很痛苦的。保罗说，我宁肯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宁肯再经过这么大的痛苦，只要你们能够长大起来，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看见他盼望神的儿女们长大成人呢，他的心是何等的焦急，何等的迫切，然后宁肯为了神的儿女们能再受生产之苦。那么这个就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要长大成人，一方面让我们享受度更多更丰富，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的度量啊也更大一点。那这是这个头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呢，虽然有很多工人在那儿做，把那个石头堆起来，把木头再放上去。那虽然有这么多的工作在那儿做，那么必须那么多的工人在那儿建造这个房子啊，一定是有很多的声音的。按照平常平常来说呢，连叮叮房顶啊，房顶叮叮那个瓦片呢，叮的东西都叮叮叮的一直在那儿响啊，差不多响个半天了，响一天了才叮完了。那若是弄个这个盖个房子的话呢，一定有很多嘈杂声音，但是建造圣殿呢，
没有声音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那没有榔头的声音，也没有锤子的声音，也没有那个搬石头的声音都没有。那工人呢，在那儿也没有声音，大家都是鸦雀无声的，那就那个圣殿就建立起来了。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啊！平常的那个建造一个房子绝不会这样的，那特别建造圣殿那么大的一个圣殿呢，那一定是很嘈杂的。但这样一嘈杂呀，就把那个安静啊破坏掉了，就让它的同在就减少了。那么，所以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没有声音，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所有材料都在那个开采的时候了，那都把它弄好了。石头呢，那么大的石头，那石头是我上次已经说过，那个 我上次可能会说错了，那狮子多长呢？有30尺长，没有300尺，30尺长。当我上次我说300尺，有30尺长，有6尺宽，这么大的石头，那这个大的石头都开采出来的时候了，然后就用锯啊，把它能锯里锯外，都把它锯得整整齐齐。30尺长，6尺宽，就把其他一个块一块的锯得非常整齐的。那上面呢，也给它磨呀，给它用钻子啊敲打呀，那么把它所有棱角啊，所有不平的东西，统统都那个敲掉了，然后变得非常平，非常的这个平稳，那么又方正又平稳，一块一块的那样大的石头啊，那么然后就运到啊这个工厂里去，到了那个建造圣殿地方，然后根基已经摆好了，那么然后他就一块一块的就把石头摆上去，所以不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就是连那个木头呢也是这样，就是有香柏木板呢要钉上去，要摆上去了，也没有什么声音，也都已经都锯好了，不是到那个建造圣殿地方再去做，乃是在原来地方都已经做好，按照尺寸呢都已经做好了，所以到了那个建造圣殿地方了，他们就摆上去就可以了，所以没有什么声音的。那么这是这个第二个特别和普通啊不大一样的，是特别的点，见到圣殿。那么这换句话呢，跟那是在属灵方面来说呢，见到圣殿家应该是非常安静的，那么圣殿就好像一个大树长起来啊，安安静静的，那是圣殿工作，那它就长得很大，没有声音的。你没有听那个大树在那长的时候，一直那叫来叫去的，或者是在那里有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声音。那么这或者是一年两年了，它就长起来了，长得非常高，非常大。那么圣殿是这个树木是这样，因为这是圣殿工作。那么圣殿也是这样，这是圣殿工作，所以没有什么声音的，它就被。他就这样子那建立起来了。在属灵方面来说呢，在教会里建造啊不该有什么声音的，若是教会在教会里面常常吵来吵去，正有争争吵吵声音呢，那就是那就是不是那个合乎那个建立的原则。若是要按照那个原则来说呢，在教会里头都是非常安静的，没有什么声音。就像我们博饼聚会之前呢，那没有什么声音的，不是进来来的时候像到戏院去，或者是到什么到餐馆里去，那哇啦哇啦叫的声音嘈杂的不得了。你到教会里头来呀、啊，你坐那儿安安静静的，每个人都是在那儿亲近中，每个人合作那儿有交通，每个人都是在那儿活在主的跟前，没有什么声音的。到了时候听见唱歌的声音，到了时候你就听见讲道的声音，那其他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都。当然呢，更没有什么吵架的声音。若是教会常常吵来吵去啊，那实在是不像教会的样子。那不仅是不能叫教会得到建造啊，并且把教会撤掉了，把那所有建造东西接着吵，引到吵架的缘故，统统的撤掉了。所以在教会当中争吵的事情啊，不管你怎样有理由，也不管你怎样的好，也不管你有怎样有这个有能有力量，不能叫教会里不该有声音的。如果教会里有在争吵的声音的话呢，那就是使完全撤掉了，教会撤掉了。感谢主，在这几年里头，在我们聚会时候，就看见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安静，不仅聚会之前是这样，聚会之后也是这样的，安安静静的，没什么争吵。我们刚开头时候并不是这样，开头时候了，实在吵得不得了，有时候好像是说吵架一样，那实在是不大像样子，就是小孩子，所以啊，就是建立不起来的。 都慢慢长大一点了，现在人是不仅人多了，比弟兄姊妹属于生命也长进了，所以吵的声音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有属灵长进，让我们所有的声音呢都听下，只听见主的声音，听不见别的声音。只是主在那儿发声，借着祷告在那儿，主在那儿发声，借着诗歌主在那儿发声，借着我们弟兄在那儿讲道也主在那儿发声。那么接着我们都说听见的都是主在那儿发声，主在那儿说话，而听不见人的嘈杂，听不见人的肉体血气的在那儿争竞。这是教会啊，这样的教会，这样的那个地方才能得到建造，并且让神的心呢才能得到安息。这是第二个原则啊，必须。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到这个到聚会里边来出来，就像餐厅里去一样，那吵吵闹闹的，就是这我们不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先安静等候，来早上我们就安静在这里边。就是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的话，也是那个小小声音的，最好能到外面，不要到在聚会当中那个叫别人受到打岔，就说影主的同在，让主的同在能受到影响。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当所罗门呢把那个圣殿建造起来之后呢，神就对他说一句话，所以那就是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造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这是神，这是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要住在以色列，住在以色列中间，并且是我别住在以色列中间，并不丢弃我里面以色列。那么他也是要住在在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就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要与做人的神，他要做他们的神，是他们要做他的子女。但是在那个最末了的时候，其实老二说他们最末了，那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一切审判了都过去了，那么一切的该有的事情都发生过了，那主耶稣基督也来了。到那个时候呢，那不仅是大家的欢喜快乐，并最主要的是我要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神那个居所要在人的中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要在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疾病等等难处。这是神在我们中间的那个情形。那神喜欢这样，说神一切工作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住在人中间。说到末了的时候，就看见一座新耶路撒冷，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呢，那不是指的一个物质的城来说的，那是属灵的城，那这是神所经营的，神所建造的一个属灵城。那么这个城呢，就是神的居所，神就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么在那里啊，神的荣耀从那里彰显出来。我们知道那新耶路撒冷城啊，那是指的教会最终的一种的表现。说什么是新耶路撒冷城呢？新耶路撒冷城许多人的话讲的是物质的一个城啊，实在说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啊，乃是一个属灵的城。那这座城呢，乃是教会啊最终的表现，那个教会最末了时候了显出的光景啊，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那个说明 所表明的。教会就是圣的家，神就住在教会中间，神要住在他的家的里面，人住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然后呢就看见了一切都透明的，把神的荣耀借着教会他彰显出来，他表明出来。这是教，这是圣经啊，最末了，最末了神一切的工作，最末了的一个结果，就是得到新耶路撒冷城，神就住在人间。还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现在呢，就可能也成了一个新耶路撒冷城，原则呢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见到那个圣殿呢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神得到一个居住的所在。当所罗门见到的时候呢，神怎么对他说呢？神说至于关于你所见到的殿，说了论到你所见到的这殿，论到你所见到的这殿，这是他手中的工作，这是神要他建造的，那么他下面就说呀，论到你所见到的这殿，他下面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行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许你，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必住在以色列中间，并且不离又救免以色列人。那么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还没有见到圣殿，就神已经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会幕啊，当见到会幕时候了，神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了。甚至于会幕还没有见到，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了，神就在他们中间了。那不但神在他们中间，神用云柱火柱啊来引领他们。云柱火柱就神同在的一种的记号。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在他们中间呢？你看云柱火柱呢，神就在云火柱里头啊，与他们同在。那白天晚上都是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等到会幕建立起来之后呢，那更神要住在会幕里头。那么一面有云火柱在行路上在引领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当他们停战之后呢，那会幕建立起来了，那云柱就在会幕上面，就神就住在会幕的里面。那神是住在他们中间，从埃及出来之后了，那神就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那么这里又说到呢，若论到你所见到的这个殿呢，你若是这样遵行的话呢，那我就住在他，我就在他们中间，不永远都不丢，永远都不丢弃他们。那么就看见说，神在他们中间，并不在于呀、他所见到的圣殿。那么圣殿呢，无论见到多大，那个多辉煌，多少多荣耀，但是呢，那个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神与他们同在，那么神怎么能与他们同在呢？不是遇到他所建造的圣殿呢？好，我现在建造一个殿呢，那神你就住在这里吧，你就与我们同在吧。也不是遇到那个圣殿的缘故，乃是遇到什么缘故呢？
遵行神的律例。
神与他们同在，乃是在于他们要遵循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遵行神一切的诫命。那么换句话说，顺服神，是吧？你若是你们顺服我的话呢，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住在你们中间，那永远都不离开你们。神与他们同在，乃在于他们的顺服。换句话说，不在于说咱们见到的圣殿多好多大，那么你见到圣殿那么大的圣殿，不也不一定有神的同在的。那神与他们同在，乃在于说咱们的顺服。若是你顺服的话呢，我就要应允你父亲的你大卫的话，说我与你们同在。不知道弟兄这边能够懂得这里话吗？这里就说到那个，我们不要把那个工作要看得那么重要，过于神的同在。我们要看重神的同在， 国元山的工作。我们建造一个大的会所，那么建造会所当然比从前那个大多了。我们还有两个机会的，那么就是再大，这再比的再大，能够做一千人，做几千人的会所，那你是很了不起了。你建造这么大的会所，这个并不神并不太看重。当然了，神是很喜欢我们，当然服侍神，那这是神喜欢的。我们建造神的家，这是神所喜欢的，并且也是神愿意我们建造那个神的家的。但是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啊看作看过于啊那个神的同在？你建造一个神的大的房屋，没有神的同在，仍然是虚空的。那你的一个小的茅屋有神的同在，那就是很宝贵，是吧？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不在意你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乃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是神怎样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呢？神怎么才能与我们同在呢？什么？怎么样？
顺服
，就是我们若顺服神的话，神就与我们同在，不离开我那边以色列的，不丢弃他们，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就看见说呀，那个顺服啊，在神面前是个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必须要记得这句话语，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服侍主，我这样做这些做哪一个做整洁工作，或者是我在那儿讲道，我在那里做翻译，怎样，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都是在那儿服侍主，但是不一定只有神的同在。
是
那神的同在最重要的乃是你顺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若遵行我的命令，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
我
的
典
章，遵守我一切的诫命，那我就换句话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我不丢弃我的名以色列民。哎呀，没有神的同在，一切
都算不得什么了。
还没讲完了，都到了时间了都。
对，你赶快，下面还没有完两。
今天起的也晚，
今天开始晚了。
你讲你的再晚
了，以前你的不晚。
讲你的。
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我那就讲完了啊，这个我就很快的讲了。
快的讲，对。
那第四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在圣殿里头啊，你看不见一个石头的，
都盖起来了。
那么用大石头，那很大石头，从外面来看呢，你看那个大石头很大，也很宝贵的石头。那么这个门徒们看见圣殿时候，你看到这个石头啊，多大，又美又好的石头，那个圣殿被建造起来了，是从外面来看，但是里面呢看不见石头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石头都被那个香柏木的木板呢遮盖起来了，你在那看不见石头了。那石头代表什么呢？
我们
代表我们的天然的人。我们的天然人呢虽然是不错，因为现在把那个都距离境外都聚过了，那不仅聚过也凿过了，所有棱棱角角了，所有那些难办的肉体缺陷统统凿过了，对付过了，受过对付了，那么这应该是很好的了。但是那个天人呢还是天然的人，没有改变，性质没有改变。因为外面我们人虽然受过对付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改变，性质没有变，还是石头，所以必须要遮盖起来。那就是在教会当中看不见天然的人，看不见我们的许多人，没有人的当然一个表现。我虽然受过对付了，那我可以出头了，我可以那个表现一下，没有。你虽然是受过罪服了，还是不能出头。你虽然被锯过了，也被凿子都凿过了，那么也经过那个那么多的工匠的手啊，那个雕刻过了，但是你还是那个天然的人，你不能够出头的。在教会当中看不见天然的人的，你说也看见的都是神。 他们里边的那个，那么这是因为都被木板遮盖起来了，那木板呢遮盖起来还不行，还要外面加上什么
金子，
把金子都贴起来，上面都是金子，那么这个外面呢你所看见就看见了都是金子，那么金子呢是代表什么？
神的性情，
神的荣耀，
嗯，
代表神，是吧？你所看见是神，神在哪里，是吧？所以进到圣殿里是看不见人的，你所看见的都是神，甚至连那木板呢，也看不见，也都遮盖，也都包成金金了，那么也看不见了。那个木板呢，那是很好的了。那石头当然不大好看，那个木板呢是香柏木，那不仅香柏木，上面还有雕刻着
野瓜，
有这个
野瓜
啊，
棕树，基路伯，
还有这个基路伯，还有这个。那个
野瓜，
还有
初开的花，
嗯，那就是那个属灵生命啊，那是很不错的了，是不是？它是那个复活的生命，不但这样，并且它的生命是哪儿丰盛到一定程度，不仅那儿美丽，并且有野瓜结出来了，就像。这个王弟兄呢，他们家那个送了丝瓜呀，那现在接触丝瓜来了，他那花不太好看了，是不是？那么那个上面那个木板上说颗粒花呀，很好看的，是不是？
初开的花，
那是很新鲜、很美丽的啊，不然的，并且还要接着瓜了，接着瓜呢是成熟了，所以那属灵生命达到一个地步啊，已经啊。美丽，也显出那美丽，也显出那成熟的样子。那么上面还刻着那个基路伯，那基路伯呢，就代表神的荣耀，看着那个神的荣耀。那这是木板，那是外面还要把那个金金呢，当然包起来，要贴起来。所以你就看见，在里头跟看不见石头的，所看见的应该是那树林生命那个长大成熟的样子。不但这样，你呢看见不是成熟树林生命长大成，乃是看见的金子，看见神。这是在教会里头，在里面所看见的也是这样。所以啊，在教会当中。不像人出头，你不能属灵到一个地步，说我现在可以出头了，我因为很属灵了，你实在属灵也不能出头的，你属灵到一个地步，那个像个初开的花一样那么美，还也不能出头，你属灵到一个地步，像野瓜一样，那结出瓜来了，那也已经成熟了，还是不能出头的，是不是？你说从这说人给人看见的，不是你自己，乃是神。当然看见说哎呀他真是属灵啊，当然看见他真是成熟了，他真是了不起啊，如果这样的话呢还是失败的，一个人看见说神从他身上显出来，这一个人像摩西一样说他是神人呢、神从他身上显出来了，我在他身上看见主了，我在那看见神了，那这个是在教会当中所显出来的样子，应该是这种样子。那石头的他们都遮盖起来，外面可以看大石头，那么在里面的有那个树林生命那丰盛的样式，但是最能叫人最醒目的，叫人那个最宝贵的，那是金子啊，就是神在人身上而显出来了。是第四个，
现在第五，
还有没有？
有第五个吗？
还有第五
啊？
有的，基路伯。
第六吗？一个
六啊。还有电的双翅呢，没完呢，还下面。
第五呢，就是什么？就是你们
基路伯
稍微忍耐一下。
基路伯。
请子人们他们没有机会，所以不要进来，都没有人抢了。 第五是什么？第五就是说都是基路伯。
基路伯，两个基路伯。
你说看见的，在五字里头说看见都是基路伯，那在圣殿里头，在至圣所里头，两个大的基路伯，你就看进去看见两个大的基路伯，墙壁上的又是基路伯，那出来的外殿呢，那你说那墙壁又是基路伯，那门上啊又是基路伯，都是看见基路伯在那里，好多基路伯，那。他在姊妹说这个基路伯是什么东西呢？基路伯就是一个天使的一种的一种天使。那这个天使呢，圣经里有很多的天使，有基路伯，还有呢
加百利。
加百利
啊，
加百利
是另外加百利，那是那个天使长。
啊，
有这个基路伯，还有撒拉夫
，
还有呢。
你讲的不算的 Michael 都不算萨拉夫
看过都忘了
我也忘了一下忘记了基督教知道萨拉夫知道
对，
那么这个是萨拉夫，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啊，那个在以赛亚看见那个萨拉夫。
对，
好吧，那我们就起码前前记住这两个就可以了。那当天使党当中有加伯列了，加马列，还有这个那个
米迦勒，
米迦勒了，这是天使党的名字了。
嗯。
所以你在那个基路伯呢，就是那基路伯乃是看守神荣耀的，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看守神的荣耀，看守神的荣耀。那么换句话说，这一般基路伯就代表神的荣耀，他们是看守神的荣耀的嘛，说他们就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基路伯是代表神荣耀的。那个你知道撒旦呢，本来呢是在是一个基路伯，并且在基路伯当中呢是做首长的，做天使长的，他也是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的，在发光的圣山那看守神的荣耀。他是非常看重他的，结果是的是他背叛了，是那个撒旦。那么就是我就说那个基督徒就看守神的荣耀，那这一般人他们这一般天使呢，他们代表神的荣耀，是荣耀彰显出来。当初啊，这个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这个人呢，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之后呢，那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了。那么现在呢，他们想回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呢？一面是神赶出，另外一方面呢，有那个伊甸园门口啊，有三个东西在那，在那里啊，这个把守着那个这个伊甸园的门呢，不能让他们不能再回去啊，到神明树那里。这三个东西，一个就是转动发火焰的剑，一个是剑，
对，
还有一个是火焰。还有一个是基
路
伯，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满足这三种的要求，那然后再能回去。那什么叫做火焰呢？火焰代表神的圣洁。你是不是那像神那样的圣洁？那么第一，第二呢？什么叫剑呢？就公义的宝剑，说到神的公义，那么是不是像神这样的公义？什么叫基路伯呢？荣耀。那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像神那里荣耀，所以人不能够回亚当夏娃不能够回去呢，就是他不能够那个经过这三个关口的时候了，他们不想背不想整，所以他们不是公义的，不是圣洁的，也不是荣耀的，所以不能进去。这三个东西就把那个伊甸的门口在把守起来了。说荣耀这个基路伯呢，乃是代表那个神的荣耀。 那么什么是真的荣耀呢？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说呢，这个荣耀就是分量，有分量，有分量。那么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说，荣耀就是神来彰显出来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神表明出来。我们也看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就是主耶稣身上，主耶稣把神彰显出来了，那个就是荣耀。神在什么地方显出来，在什么地方就充满了荣耀。荣耀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荣耀呢？不晓得这个，你说不没有办法形容的，就是是神当然显出来了，那就是荣耀。当会幕当然支搭起来之后呢，那在会幕里面就充满了神的荣耀，那荣耀像烟云一样的充满在会幕里面，因为会幕叫神的心得的满足，所以人呢就没有办法进去供职。会幕圣殿建立起来之后呢，神的所罗门祷告的时候，那时候圣殿里头也充满了那个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就是说神在那彰显出来了，神在那显出来了，那个就是荣耀。当然神显出来是最有重量，最有分量的。那神的我们说显出来有多少，你的分量就有多少啊，最有分量。所以神那他字面的意思叫重量，那么是属灵的意思呢，是神在那彰显出来了。那么在圣殿里头到处都是基督，那就是到处都是神的彰显。所以我们在那看不见别的，只看见神在那显出来。在教会当中呢，就是应该是这样，是看不见别的，是看见神的彰显，看不见任何的人，也看不见任何的事，也看不见任何人的聪明才干，是看见神在那彰显出来了。这是教会，教会里只有神，所看见的是神，到处都是神，都是神的彰显，神的作为。神在那说话，神在那做工，神的能力啊，连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让神在那彰显出来。这是教会，这是神家的原则，神家的样式。
OK，
那么地末了一点呢，这一切都在于按照那个神所指示的样式，会幕建造必照着神常指示的样式，圣殿建造必须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神把那个样式呢，就告诉了画给大卫看，用指头啊再画给大卫看，要这样做，要这样。大卫呢就把神所画的就告诉了所罗门，所以啊，都必须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无论会幕要圣殿啊，都必须照着神所指示啊，不可以独出心裁的。你不一定说我这个方法是最好了，最有果效了，我这个方法能够带领好多人蒙恩得救，你再带领得救，是不是神所指示的？若是不是神所指示的，是你自己聪明才干的但是想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不是教会的东西，那是社会的东西，那世界东西，你不能把世界东西带进来了，必须神所指示的，那是神所指示的，那就没话说；不是神所指示的，那个都是世界，那不是神所解决的。所以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家，最主要的那个原则，那个就是都是必按照神所指示的。神主怎么说，我们就这样说；主怎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主怎样指示我们，我们就怎样的行。在人看虽然是一定的是愚昧的，但在神看却是神所宝贝，却是神所喜爱，因为这是神所指示的。这是出乎神的，说神的荣耀叫充满，神就能住在里面。若出人的，我们盖个大的房子啊，属乎人的，神也不一定住在里面。其实神不是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神乃住在我们中间，住在他的儿女们中间。当我们聚在一起时候，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我们在聚会，奉着主名在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 主是在我们中，在住在我们中间，教会乃是神的家，教会乃是神居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不是那个房子的问题。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到教会去祷告的房，这个房子祷告我们主主就推进的，不是到房子里祷告，乃是我们是去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了。只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那就是要教会；只有两三个人奉着主名在那祷告，那就是教会，是吧？只有两三个人奉着主名聚会，那就是教会。这不是房子问题，是我们是人的问题。就那是教会，教会才是基督身体，教会才是神的家，教会才是神居住的所在。那教会怎么建立起来呢？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必须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这是一共六点呢，教会的样式，神家的样式，就建立神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弟兄这边能记得不记得这个点？
可以。好，
好吧，我们再。